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希伯来书作者是谁我们不必知道，希伯来书甚至读者是谁我们也不必知道，这发一个牢骚好了哈。我们现在在神学院念很多，就是先念历史背景文化背景，各位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，我从来不必 care 谁讲的，我也不必问那个是哪个春秋战国还是明朝的时候讲的，我要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这个是一个情人写的，一个母亲写的，一个游子写的，我觉得也不重要，重要是那文字表达出来的，我要怎么来了解它。我们在了解圣经的话也是一样，这是上帝的话，它是新约旧约，你说我都不知道没有关系，它是大卫还是谁悲哀的时候写没关系，那个文字本身会告诉你你要知道的东西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什么时代读者都不是太重要，那些不是不重要，但是我们看圣经，其实看任何一个作品最重要是看那个文字，那个文字告诉你的是什么。就跟听音乐一样，你也可以讲一大堆学问，这个作品的背后是什么东西，时代是什么东西啊。我真的讲，各位，睡美人是谁写的你知道吗？睡美人是什么背景写的你知道吗？知道也很好，不知道没有关系，你把那个故事听进去看进去，懂得小的时候看有小的时候快乐，大的时候看有大的时候感想就好了。如果真的有时间，你是文学系的，你做一些分析很好，但是我们注意那个文字，尤其看圣经，这是上帝的话，作者时代背景都不是那么重要。不过整个我们看文字，我们大概可以看出一件事情，这是一个警告和勉励，这是一个跟警告和勉励同时的，就是耶稣多么的好，你们的信仰是多么的好，我们的信仰就是信耶稣，我们所信的耶稣是多么的美好。那他花很，这是正面的，花很多力气在描述耶稣多么美好，甚至花很多力气在比较耶稣的美好比一些其他的更美好。那么其他的，我们从他说耶稣比其他更美好，大概就可以推测到，学者就告诉我们，哦，这大概是对一群犹太基督徒讲的话，特别提醒他们基督比犹太教的那个献祭制度，比犹太教里面所有的伟人要更好。那我们大概就推出大概读者是谁。那作者这样说耶稣的美好，那么带来一个同样的警告和安慰，安慰就是主是美好的，你信他就对了，警告是你信的主，如果你没有珍惜他，你把他丢掉了，那你就很惨了。这是整个希伯来书所要讲的，对当时的人恰当，对我们今天也非常恰当。因为要持守一个信仰不太容易，跟持守一个婚姻一样，跟持守一个家一样，跟持守任何一个美好的东西一样，都要付很大的代价。这完全是恩典，但是这个恩典呢，靠着这个恩典要持守，有很多的辛苦啊，很多的艰难，但是你要知道它多么美好，你要想到你经历到这个美好，还要圣灵帮助你知道你持守了，将来神给你的赏赐是多么的大，现在你得到多大的安慰，你就愿意持守下去。希伯来书在讲耶稣的美好，在讲你把美好的东西丢掉了，放弃了，那你就损失惨重了。这跟我们今天因为种种原因不想信耶稣了，或把信仰丢掉了，是一样的状况，所以跟我们是很相称的哈。第一章第一节，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。啊， 好，我们先看这里哈。这是一个很，就是在文学上也是很动人的一个宣告啊。我们说新约旧约是一致的，我们说新约旧约的神是同样一位神，旧法是同样一位旧法，这我们很肯定。但是我们也同意一件事，我们也承认一件事，也知道一件事，就是启示是渐进的，新约是更完全的。各位，当我们在讲到新约旧约是一致的，我们不轻看旧约，我们也不会只高举新约。请注意，在希伯来书里面，很多好像对旧约贬低的话，不是贬低旧约，是贬低犹太教。犹太教跟旧约不相等，犹太教是不相信耶稣，却觉得他们持守了旧约信仰的犹太人，这就不一样了哈。就跟你今天相信新约，你也不相信耶稣，那也是一样错误的。像或者你相信新旧约，但是觉得耶稣之外，你还要再多加一些，比如说多加穆罕默德，那就是回教，那也是不对的。多了少了都不对啊。我们承认其中的相连贯，新约和旧约。在旧约的时候，就这就是古时，神在古时，神在旧约，神在以前。以前呢，做了什么事呢？我们就这都是我们不觉得有什么太了不起的，愿圣灵让我们知道很了不起。神在以前只有对以色列人这样，就是对以色列人说话。你说话有什么了不起？我还希望神不要跟我说话了。很多说我们看圣经觉得很麻烦，我们不喜欢的人，我们不希望他跟我们说话。在应该是生命记里面，神借着摩西提醒以色列人，你去看看整个人类的历史中有哪一个国家的人民上帝跟他们说话。就是神跟人说话是很大的恩典，神跟人说话，事实上神让人看见，神看人，被人看见，神对人说话，神听人说话，就是祷告，就是神跟人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跟人说话，跟你走路，跟你谈恋爱，这是很神奇很宝贵的事。尤其当人犯罪离开了上帝，神并不是寂寞孤单在找人，神是自主的，神是不愿意人在罪恶过犯中死亡，所以神来找人，而且神来说话。我们第一节把它翻小玉，是翻得太文绉绉了，那小玉就是说话。对，神多次多方的向我们的祖宗，对我们的祖宗说话。各位，这实在太平常了，人跟人说话这太平常了。事实上西方的或者其他宗教里，神明跟人说话也不是很稀奇的事情，但是我们信的这位独一的真神跟人说话是很稀奇的事，就是神不愿意跟人说话。各位，当人犯罪了以后，人被逐出伊甸园，我们就在圣经里看到两个相反的事，神一直在做。第一个，神对罪人是愤怒的，离开我的面。这从亚当夏娃被赶出去以后，所有罪人都是离开我的面，包括有的时候你可以说像亚哈水鲁王对哈曼啊，或类似，甚至对以斯帖，我不要见你，我不想要看你。各位，我们生气的时候也是一样的，你不喜欢人，你不想看他，你不想跟他说话，你不想接他电话，你看来电显示他，你就不接。神对我们有这样的情形，因为神是圣洁良善的。当人在罪恶中，人厌恶上帝，人听从蛇，违背上帝的命令，神把他赶出去了。神不要，你们既不要我，我也不要你们。啊，不要把上帝想成幼稚的、斗气的，这是神的圣洁要求他不能跟我们说话。但是神的慈爱又让人，又让神非去跟人说话不可。 在人堕落以后，我们人是越来越远离神，我们讨厌听神的话，对我们传福音碰到的困难都是这样，我们自己在属灵的灵程上长进的困难也是这样，我们不喜欢神，但是神就一直不断的就跟我们开始说话，就一方面他的圣洁公义让他弃绝我们，一方面他的慈爱怜悯他要把我们吸引回去。那这个是这个说话这个字是很重要一个神学观念，我也好像讲过好几次，就是英文里的 calling 呼唤。亚当夏娃堕落以后，神就对亚当夏娃呼唤，你在哪里？那后来整个旧约圣经所表达的也可以这样说，神在人堕落离弃上帝以后，就从清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呼唤他们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，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，甚至我们可以说整个宇宙上帝都在呼唤他们，回到我这里来，不要偏行己路，不要任意妄为，你要回到你的造物主，你的拯救者，你的爱护者的身上，他不断地在施恩给你。我们也多次讲过，我们每天经历的阳光、空气、雨水，这些都是上帝对人的呼唤，叫人回到他那里去。就是有的是用声音，有的是有声音的。对以色列人来讲，特别是借着先知，神从早起来差遣他的先知仆人对他们说话，但是我们不听，我们不想听，我们嫌烦。本来啊，我们这节经文就可以讲得更丰富一点，就是神的愤怒让人被赶出去了，神对人的爱让他要把人挽回过来，但是挽回过来，这个挽回过来，你可以想到很多生活中的事情，包括你跟你老公不讲话，然后怎么重新讲话，你跟儿子不讲话，怎么再讲话，你跟同事不讲话，怎么再和好，跟邻居不讲话，怎么再和好，这有很多的方式，有的时候是不能挽回的。那么或者说你跟他很陌生，怎么样让他能够喜欢你，各位，这有很多的方式来对他说话，这个方式包括送花，你老公跟你送花一定就是老婆 sorry 就这意思。那我们女生不跟男生送花的，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表达一些，可能倒杯茶你辛苦了，其实也表示 sorry， 上帝没有 sorry， 是我们的错，但上帝要把我们挽回，不但把我们挽回，还要让我们知道我们错了，还要让我们知道他爱我们。各位，这个事情上帝的呼召是从事实上把人的堕落再往前面推，都是上帝的呼召是造了世界，神的 calling 造了这个世界。在以赛亚书四十章有这样描述，在创世纪第一章有这样描述，好像神 call 神叫光，光就出来了，不是，就是光好像是一个东西，神一照，神一叫他的名字他就出来了，神一叫我们我们就出来了，就存在，神用他的万事万物都是神称呼其名，他就出现，他就存在，他就有，神继续称呼其名，他就能继续存下去。神用他的话创造世界，这个后面有讲，但是他一开始讲的是小欲列祖，对已经受造出来的人，对已经受造出来以色列人小欲他，对他说话。刚开始是对一个人说话，我们先把亚伯拉罕之前神对他说话的那些人把他删掉，不是删掉就是我们不提，因为那个很复杂我们都要提，但原则上就是神希望能够挽回神和人之间的关系，要说话，但是人怕神，人讨厌神，人不想跟神讲话，人也不想听神的话，所以神就先选一个人，就是亚伯拉罕，神就跟他讲话，然后跟他讲话，结果呢他在跟别人讲话， 他在跟别人讲这个上帝很好，那就是创世纪，我看是十一章还是第十二章，神对亚伯那个话，我们看了一点也不会感动，但那真是千古奇音啊！亚伯拉罕，离开你的家，到我要赐你得为业的地方。这个话后来慢慢演变，都是内容没有什么基本的变化，都是越来越清楚，就是说，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的神。或者我喜欢讲的就是马拉基书里面的，我爱你，接受我的爱吧，就是神的呼召，不同的方式，跟随我，我会叫你得人如鱼，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，口渴的人到我这里来，疲倦的人到我这里来，好像刚刚唱的诗歌里面也有那一句，也有类似这句话，就是神很爱我们，那希望把我们挽回，告诉我们的错误，告诉我们归向他的美好，但是他不能自己讲，他讲了我们听不懂，他太威严太伟大了，他发声我们会吓死了不敢听。那耶和华在西乃山讲话的时候，百姓都不敢听。那么启示录也有讲，神说话的时候常常像打雷一样，那么神就要借着众先知，我们刚刚讲其实不止众先知，神借着一般启示，就是阳光、空气、雨水、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，甚至也包括战争、疾病、死亡，都在安慰你、警告你、提醒你，归向我，你有福气；远离我，你有更多的灾难。不要远离我，何必死亡呢？就借着先知跟他们讲，告诉他们。这里当然是在讲众先知了，但是如果我们把下面的多次多方放进去的时候，就不限于众先知了。有的时候上帝的确就在梦中跟人讲话，有的时候上帝就借着异象跟人讲话。神今天仍然是一样，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啊，艾雷是我知道今天他有感而发，他会感觉得到，他会不只是看到一个经文，我想他的一些健康报告也会提醒他上帝在跟他说话。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，我们每个人有的时候不感觉得到，有的时候感觉得到。事实上神是一个多情郎，在每一件事上都在跟你说话，都在警告你，也安慰你，也提醒你，多次多方的。亚伯拉罕在，就亚伯拉罕之前其实也有，就是神对挪亚也讲话，神也告诉他要做的事情。那么后面就借着摩西，你也知道在士师的时候借着士师跟百姓讲话。各位，今天上帝跟我们讲话，今天有一个人说，有个通灵的人说，哇，土地公跟我讲话了，买什么样的彩券就可以中奖，我们都稀奇的不得了。那个是假的，真的宇宙万物上帝跟我们讲话，其实我们是不稀奇的，我们是拒绝的。就整个圣经一直在表达的一件事情，也是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上帝讲半天人都不听，所以上帝是痴情郎啊，一直都不听。有人听了，各位，我希望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是听的，听的人听到了有福气，跟随了相信了有福气，但是我们的毛病还是过一阵我们又会信仰倦怠症，我们又会啊，就啊，各位你我都不知道多少次了，我们曾经经历过神的爱，不管是听到或者是唱诗歌或者参加聚会或者是什么啊，觉得很美好，但是曾几何时又会忘记，又会厌倦，又会烦，又会没有兴趣，就是我们需要神不断的怜悯恩待我们，我们也感谢主，是幸好神是不死心的哈。在圣经里也看到，有的时候神好像死心了，绝望了，灰心了，不要你们了，但是他的不要其实还是另外一种方式的对我们说话。借着众先知，借着异梦异象， 借着神机骑士，借着平常生活中的阳光、空气、雨水，借着一切的事，在对我们说话。说话就是要我们认识他，信靠他，爱他。他用一切的方式要施展他的魅力，让你能被吸引。各位，就是谈恋爱的时候，那男生一在你面前走来走去啊，或者什么又喷了香水啊，又什么，反正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在人家面前走来走去啊，比较含蓄一点就是，但我们都有这个情形，但是一定都是上帝在采取一切的主动。你可以想到很多神对人的说话，这个对人说话呢，就是也很悲哀了，就是人不听，所以神要想办法用另外一个方式让你能够注意，让你能够知道，让你能够被提醒。但是我们也在圣经看，多半就是以色列百姓是不理他的，是听不到的，听到了很快就会忘记，所以会多次多方。各位，就跟你现在，如果你现在有急事要找你儿子，你会用一切的办法，手机啊、简讯啊，或者请人去看他，或者怎样，你会想很多办法。那么上帝会想很多办法，提醒我们。那么有的时候上帝用的方式也很像以斯帖记一样，以斯帖记也是神的话，神对我们说话，可是整个以斯帖记里面没有一个字提到上帝，就是神用神的方式让你知道是他，但是有的时候不提名字。就跟有的时候你请某些人去关心你儿子，然后要不留痕迹，如果儿子如果知道是妈妈送来的就不要了，对，这些都有哈。多次多方的小玉列祖，这个用的办法里面最多的还是就是用讲话的方式。所以最不稀奇的就是圣经，神的话是最不稀奇的，但是最稳妥可靠的上帝对我们的说话啊，上帝对我们提醒。我们也查过启示录，上帝说话的方式也有用意象的，特别的，但是这个小玉说话是最多的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直到天家。